各位阿弥陀佛。那么今天我觉得还是从自利利他品啊这段文的长行文啊，我们简单的顺着简单的消过这段文，然后接到我们今天预定要进的这个内容。那上次我们大概把四类的存共自利利他这段文大概简单的消文过，那我们今天再从头来进行这一段。那么我们整个这一段时间在菩萨地这边的修学目标，就是要来学习发菩提心的理论基础。我们前面呢学过了种性地，那么种性地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知道，不是你今天在佛前呢发心呢，就祈求这一生就当生成就啊。那么菩萨地它是一个遍学一切，以众生为量。那众生既然无量，那你的修学也是无量，所以完全是基于无量心的基础。而这个无量不能用定数去看啊，不能用时间，不能用空间，不能用固定的心量来去圆念，它完全必须基于空性的正见。空性正见呢，就是要放弃掉你今天用心意识分别的成见，任何成见啊，对于我对于法的成见。所以上个礼拜听开示，最重要的仁波切他也认为说，所有的四无量心也必须基于空正见的前提。我想这个大概也是格鲁派在做教导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中见吧。那么墨学其实体验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你对空性正见的学习到底得到是什么样一个体会，还是有因人而异的问题，也当然有个人理解上的差异啊。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多一点时间参学，不要落入太狭隘的成见上面。因为尤其我们个人智慧以及福德菩提之粮不到那么具足的情况底下，对于文字的理解障碍还是大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自居顿根，多去修集菩提之粮的好啊。那么整个种性地告诉我们，就是说应当我们把这一生都当作是一个出发心前修习菩提之粮的一个过程。因为整个菩萨地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发这一念，以空性正见胜一地为基础的菩提心，绝对不是世俗的菩提心而已。世俗菩提心完全都是方便，这个方便是让我们有一个起点啊，有个起点，然后呢做一个增上缘啊，让我们能够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条佛道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修不退转的缘，能够跟涅槃不要修即为缘，只是用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种性地学习过之后呢，就来了解了发心地。那么发心地其实文不太长，它感觉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随时随地发心的意思就是三皈依的意思啊。你既然已经受学了，你既然已经开始积极菩提之粮，就是来积极未来是无量劫的成就佛道的资粮。那么你只要愿意把自己的身心安住在修集无量的资粮这条成佛的道路上，那你就住种心地啊，不是今生有本心住种，那么又不是今，那要不然就是今生开始积极什么习所成种，总之它都会带到未来世，带在无量劫的成佛道路上，变成你真正的佛性啊，一个成佛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没有住种性的话呢，是不可能用有相的法，不能用有为的造作，不能用自己心意识分别的修学的次第来达到成佛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住种性地在我们入菩萨地这段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成就菩萨道的六度变成你的个性，不是变成说六度是一个法，我有我的凡夫习气，那我用凡夫习气来修六度，不对，这完全不对。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自心的量呢当作等佛啊，用如佛的心来行在是因也是果的道路上啊，是因也是果的道路上。所以种性地在菩萨地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发心地感觉就是随时随地保持一种修法的警觉，把心拉回到皈依佛法身 昨天也很殊胜哈，有我们这边请本音法师来，这个主法的八关斋戒，有参加的人应当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哈。尤其今天还听到一位师姐说，本音法师地中敲得很好，我相信只要地中敲得好，因为念佛当中地中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领众的一个办拜的这个法器。所以只要地中敲得好，那么全部念佛的人他那个心是很摄受的啊、哦。所以我想这应该也是昨天参加八关斋戒有念佛的人的福气。所以就是说，所有佛法的基础如果没有戒定的修行啊，如果没有戒定的加行，其实都是假把式。我自己就非常清楚，尤其这几个月刚才简老师看到我一在我旁边就马上感觉到我的火气很大。所以火气很大不是撑火哈，是整个那个体身体的燥火。我大概已经长达两三个月了，身体调的都非常非常的差啊，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我就自己感觉的是个魔考吧。那每天都会有声音说，了呀，卖光经啊啦，跳不起别冲啊啊，回去好好的休息啊，一直有那个声音劝我就不要学了哈，不是不要学的，就不要。不要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哈，好好的养养身体好。可是我总觉得这是模考吧，啊，所以我还是保持应当有的。除了听了一个月的般若经之外啊，顺便讲一下，六月二号般若经恢复上课，啊，那详细的我们六月二号有一起修学般若经的，我们再跟做详细的报告。好，我讲也只有在不退于本愿的情况底下，所以我们觉得有愿是非常重要的。而要讲愿呢，就要进到这个二力品。二力品当中就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菩萨地一直被告知说要在利他的前提底下完成自利，对不对？所以你纯粹自利跟纯粹自他都不完全正确。纯粹自利完全一定要断的，可是纯粹利他也不完全对哦。也不完全对哦。那么我们在上次所谈到的课当中呢，就有知道有些是应该要断的，这些利他的心是不正见的心，是应当要断的。好，我们话不多说，顺着正文来看一下这段文。那么新文风版在1152页啊，1152页。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就翻回到2883页。我们只看长行啊，如果有必要再请各位注意一下他的批评机的内容。那么云何自利利他处，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个啊觉分池里面。那觉分池当中呢，就分作三科。第一科呢，就是所学处，就是说一个菩萨行者到底要学些什么呢？那就是他的皈依境啊，他的所学啊，他的境。菩萨的学处到底包括哪些？那么它分作五科，其中第一科呢就是二力，就是二力。那么二力呢，它广分底下这十个，他说列有十种。云何自利利他处？那个处就是学处哈。菩萨学处总共分作五大科，五大科。第一大科就是学习二力，就是我们既然有发心，发心就要有成就的目标。发心只是说愿成佛，可是那个观念是空洞的，对不对？可是到底发诸于三业，去在自他群众当中去发动你的业行，应当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那么原则简单讲就是二力，可是二力又可以把它区分成底下的十科，所以说自利利他列有十种。一纯自利利他，二共自利利他，这两个算是一组较量。第二个啊，第二组较量是三利益种类自利利他，跟第四安乐种类自利利他。后文讲到这两课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利益是因，安乐是果。那么默学来讲的话呢，利益就是现前的，现前的。那么安乐呢，就是就近的，安乐就是就近的。因为你所给他的利益呢，是要让他修善法啊，利益者就是让众生能够安住在善法当中，栽培善根，这是他的利益。能够处理不善处，而能够安置在善处，啊，栽培善根。而安乐呢，就是究竟要得到一个能够涅槃随顺的角色，啊，跟涅槃相应的角色，这毕竟为安乐。当然，究竟当然是极灭乐了，啊，这个是一对。 那么第三对呢，是第五科的因色受自利利他，跟果啊果所设的自利利他，那这也是一对。那么这边的因呢，主要就是讲佛菩萨的几种自在啊，意熟的自在因跟福德跟智慧的自在因啊，福德智慧的因跟果的关系，这个算是一对。那么第四对是宪法跟来世，就是这边写成此世自利利他跟他世的自利利他，他世就只是未来世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因跟果的叙述。那么第九个毕竟自利利他跟不毕竟自利利他，讲功德的究竟啊，究竟与否的判定啊，判定。所以用这五个较量来让我们明了恶利的目标应当要怎么定定。首先来看看纯利他、纯恶利跟共恶利的叙述。接着他说，云何菩萨纯共自利利他，就是所谓诸菩萨与纯自利利他因之因断。所以没话好讲，不管底下列有几颗属于纯粹自利利他的啊，纯粹自利或纯粹利他的，中间都有应当要知道他的性相，而且其中不顺啊，不顺菩萨律仪的都应当要断。为什么？为什么因断？底下就讲了，因为这些纯粹自利利他的叙述的三业是违越或者是不顺。违越就是根本已经犯了菩萨戒。那么不顺呢，就是不随顺，就是众戒跟轻戒的问题。违越就是重的，不顺就是轻的，轻的违犯。那么这样子呢，菩萨仪就是把那个仪啊改一个戒字就明白了。我们在第四十卷会学习菩萨戒，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六度四摄应当怎么做，什么做是不行的，有止有坐，有止持有坐持，是很清楚应当要学习的菩萨戒的内容。那么于其所于，对于不需要断的其他的东西，就应当要怎么样勤修学。为什么跟应当要断的啊，不随顺菩萨戒的其他的都是应当要修学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违越以及随顺菩萨戒语。那么今后文的文就简单的讲了菩萨戒大概包括三个内容。因为一般的声闻戒只有律仪戒，告诉你在声业跟语业上应当不违犯哪些恶不善法，所以律仪戒是告诉你恶是要断的，要你出离恶不善法。可是菩萨戒的主要内容在后面两个，就是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那么摄善法戒当然就包括了四摄法为多了哈，饶益有情戒当然也包括四摄法，当然其中最大的主体是在六度，告诉你六度止持恶啊，止作恶持应当要怎么样去随顺，也应当要怎么样在发心上以及在作为上不违越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菩萨戒不完全只是个形式主义，它有许多益乐的加行，就是在动机上应当要这样子作意啊，不只是在正行三业上应当要怎么去做或者是不应当做什么而已，包括很多益乐的部分的观修。好，底下开始讲第一对纯共自利利他。那么这一科当中呢，又把它分为纯自利、自利共他、纯利他跟利他共自这四科。我们先看纯自利。此中菩萨于纯自利当中因知因断的项目包括哪些呢？底下就开始条列了。第一个科判呢，韩老说叫做贪奸财法啊，你贪爱，你奸佞财，贪财或者是奸佞法，法就是佛法。如果你贪财或佞法，那这个都是违越菩萨戒的。所以底下就说了，为己乐，为自己的益乐啊，益乐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啊，那个乐就是益乐加上个益哈，为自己的益乐，为自己的利益啊，为自己的动机去求财受用，受用什么？受用资财啊，受用眷属啊，受用财宝啊，都是为了自己的益乐的目标而去求取。记住哦，它不是禁止你去求财受用，而是禁止你不以己乐去求财受用。记住哦，不是禁后面，是主要在谈前面的那个前提。 那么跟这个类相关的就是令法，或为令法，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求学得到增上，为自己的知识好奇心得到增上的缘故，就叫令法啊，希望让自己的学养啊知识比别人多，那么与佛菩萨所说教法追访受持，他也亲近佛法，他也常听闻佛法，可是是为了自己的，为了自己在佛法的知识上，为了自己要能够为别人讲说，得到自己的名闻利养等等这些目的，这些都是广说令法，这些都是不正见的意乐。这两个呢，韩老把它归作一颗叫做贪奸财法，第二颗韩老说叫做希求然有，那个有啊应当加个三有，你还是祈求什么在三有，就在三界内受报，你不管怎么做你还是祈求在三界内受报，如果你还是发心不以涅槃为上首出离三界，还是求三界内受报，你纵使求三界内受报，你不是为了化他做前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受福报，这样子去修持善或不善法都是属于纯自利的。那么底下呢他就说了包括两个哈，或为升天，这个天呢当然指的是欲界天咯啊，受天的快乐当然是指因为天欲界天的福报好嘛，于是为此为了这个目的呢去受持境界，也愿意去发勤精进修习什么修习定啊修习慧，所以如果他修学定那就可能应当可能超过欲界天，会受到所谓的舍界跟无舍界天啊，所以那个天可能广义包括欲界舍界无舍界，因为这些都比人的福报好，你是为了要得三界的果报而去受持境界发勤精进修习定跟慧，不是修习戒定慧错，是你修习戒定慧用有所得的心，用我所得的心求三界内的有相的果报，这个是错的，因为这个是违背菩萨戒的。那么这个的第二项是或求世间有染的果报，那世间完全是欲界了啊，随顺欲界的染污心呢去求有染的果报，为世财时恭敬供养诸佛至多，我还是没有查到妙老如何解释至多的意思哦，不过大概就是一些尊胜福田啊，你为了你还是会跟一般佛弟子一样去恭敬尊胜的福田啊，但是呢是为了要求得什么世间悠然的果报，你心是自己回向欲得这个世间悠然的果报，求得世间财食的增长啊，这个心都是有量的有相的。所以各位从这个文当中大概要判别恶力是怎么区分啊，所以纯粹自利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贪得利养，贪得利养当然是以自己不实的功德让别人对自己尊敬而得到供养，这个也是有染污心的，所以底下说或贪利养为利养的缘故，为得利养的缘故，加个得比较好哈，为了贪得他人的利养，那么故呢自说种种无有义利不实的功德，指的是夸耀以及谄曲哈，随顺别人的话，别人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话，或者称说自己根本没有具备的功德，狂惑于他，召集他人对你有种种的利养的恭敬，这些呢也都是染污心，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贪他公事，公事是为自己服劳役，供自己差遣啊，他底下还讲了有三个吧，三个。他说啊，或欲贪他就是别人的哈，做自己的同仆为驱使故，非法摄众。那底下就列明哪些是不如正法的，角色方便，角色方便的不如正法的施舍呢，包括有第一个。拔济有情令于他所免为同仆，还至色色为己同仆，让那个啊，你所拔济的人从别人那里免受别人的劳役，可是却色色为自己的同仆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不如正法的角色方便。第二个，拔济有情令托系缚，那可能比刚才呢还要惨啊，他被系缚被桎梏被这个残害被压迫，还至居职成己事业啊，你受别人的这个系缚，你帮他解套了，解套之后呢还用同样的方法呢把他套牢在自己身边为自己做公事，这是第二个不如正法的方便。第三个， 拔既有情，令于他所卸脱种种的自罚部位。别人可能会受了罪，可能会关啦、啊，或者是钱啦、啊，或者是劳役的这个步伐啊，这个自罚，他令他能够免这个自罚，用他的威权力吧。可是呢，还自设伏，令拘于己，让他因为我对你有功呢，所以你如果不对我忠心的话呢，以后会有什么什么恶报，等等这样恐吓于他。令他能用不畏心呢顺服于自己，为自己所攻势，这些呢都是染污心。第五个纯粹自利的是贪着定乐。若诸菩萨贪着诸定宪法乐住，弃舍思维利益众生之事。很多人为了自己修法，为了自己的这个离五蕴困扰的扰恼相，那么推脱掉很多利益众生的事，包括自己应当要做的事情都去违逆，这些都是纯粹自利啊，纯粹自利，这也都是应当要断的。所以当知以上这含老分作五大类齁，其实细项就不止了啊。当知此等名为纯自利，菩萨于是以上所标列的这些纯自利行呢，应知道它是违背菩萨律仪的，所以应当要断，应当要断。但是以上标列的这几个作为，假定是因为自己下三个意乐的话呢，那么就不为纯自乐，应当改名为叫做自利共他，懂吗？就一定要把前面那个动机改掉，前面那些因为那个意乐的关系，所以变成什么不如法行。可是如果把意乐改掉，改成什么？改成以下这三个：若诸菩萨或悲为上首，以悲悯众生。啊，欲拔他离苦，或者是令他得乐的这个前提，以悲为首。第三，第二个，所有这些东西自己不居功，回向无上菩提。这回向无上菩提，当然是包括自己跟他，对方都能够回向无上菩提。第三个，为升天，哎，这件事情有疑问哦，因为前面呢，不是也有讲升天是不对的吗？你为了升天为目的去受持戒定慧，这不是不对的吗？旁边韩老就有稍微解释，请旁边看一下。为化彼天而受身故，你是做这样的愿哦，你是愿生那个天，在那个天众当中呢，能够摄受那里的天子，令他们听闻佛法而得出离三界，愿证涅槃，愿成佛道。那么请问在诸天当中有哪一个天具有这样的功德啊？只有刀立天啊，你要发心发愿当刀立天主，也就是当第四天三三天主，对不对？第四天是有任期的啊，是有任期的。所以这一任的啊，佛在世那个时候的第四天主是叫焦师迦，焦师迦是他在世的啊，在世的凡夫的名字啊，凡夫的名字。因为他的福报修得够，所以他发愿呢去那边啊，去那边往生当天主。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愿，你是这样的愿，那么能够当天主，那都是等觉菩萨的功夫了啊。所以你没有这样的功夫，你就不能以这个为目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功夫，你愿升天，为一切时以前面三个意乐呢修施戒人等啊，这边少了一个戒字哈，应当施人等，它包括戒在内，当知是名为自利利他。那么也就是说改换这三个当意乐，那么做法可能还是跟前面一样，你还是去求财受用，你还是去追访受持种种的这个佛法，你还是去修学戒定慧，你还是可以修学世间的财，你还是可以为别人说法，你还是可以引他人为自己的同仆，但是你的用心，你的对待就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菩萨戒非常重的是这个意乐，那意乐的观想。好，又除如前所说诸相，其余一切与彼相为所有自利诸菩萨行，当知皆名自利共他。所以这边是负面表列，只要跟前面负面表列的这五大类啊，按照韩老的科判，这五大类只要相违的话，只要相违的话，所有的都可以名为自利共他。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自利行，不是比如说今天只要我因缘得利，我的世间因缘都已经可以安置妥帖了，我自己就有十天有个七天去打个七，应不应该？应该。这算不算是自利而已？不算。 你有个机会去那边打个禅期，去好好的证道，或者是有个机会去闭关，这算不算是自利？不算，这是自利共他。为什么？为了他人的益乐，对不对？为了他人，以悲为上首，以回向无相菩提当首，或者是以愿升天化众为上首，以这个目的为上首。记住，做愿是非常重要的，愿改变一切，以愿导行，但是以行能够满愿。但是你既然发愿了，就不能违背誓约哦。违背誓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罪哈、哦。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又除如前所说诸相，其余一切与彼相为相，那就广了很多了哈、哦。只是扣除掉负面表的这几项，其他几项只要能够随顺菩萨戒六度四摄的大前提，都可以名为自利共他。也就是说，你的表面上这个三业的造作虽然是自利，被别人评为自利，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心所示受的菩萨戒的戒体，你只要考得过这个戒体，你只要把这一念心皈依三宝，那么你的心就是自利供他。因为自利的味道是比他重嘛，哈，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利他，这样的话呢，不算违越啊，不算不随顺菩萨戒。好，接着呢，谈纯利他啊，纯利他。菩萨于此殷勤修学，此中菩萨于纯利他因之因断，有些纯粹利他的行为，你不要以为菩萨界强调利他，那你就做利他就对咯，不见得啊，不见得。如果有些纯粹利他的，是应当要知道他是违越菩萨律语的，不随顺菩萨律语的，是应该要断的。哪些呢？总标就是底下这句话，就是所谓以邪见修思界人等。以邪见，什么叫邪见啊？什么叫邪见？波无因果，完全以自己宪法的利益当作前提，这个叫做邪见。这个邪见在当时最重要的大概是断见跟空见的人啊，断见跟空见的人，持一切法空的大方广道人啊，以及波无因果的一些外道。那么这些呢，以邪见来修世界人，是以世界人得宪法的利益啊，得宪法的利益啊，得名闻利养啦，得到这个利益呢，道行逆施等这些，他也有一套的规矩。那这些东西呢，在佛法就把它称为叫做戒禁取见啊，或者是邪见。以这样的邪见呢，修世界人等，这个是总标。底下就来说明何为邪见。所谓邪见者，就是无因见，即无果见。他可能承认有一个果报，可是他不承认佛法所说的正因。他或许不承认那个果报，对不对？那就是断见了。好，那么持无因见的呢，那是空见的人啊。那持无有果报呢，是此是宪法益乐的啊，宪法乐住的这些顺势外道，这些呢，劝大家毁犯思罗而不必担心果报，远离正行，为大众讲说这些违背因果的教法啊。为他说，他也说法哦，也头头是道哦。你不懂因明或者不懂正法论的话呢，你可能短时间还以为他是有这样的神通的，他可能会示现一些神通来恐惑于我们，让我们相信他这样子的无因见跟无果见的邪见是对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顺从这样子的缘起正观而为大众说法，那可能会遭罪的。好，这是一个啊，坏戒说法。所以这是两个了，第一个韩老判为邪见行师，第二个坏戒说法啊，坏戒说法。所以其实啊，无因见无果见也就是邪见，简单讲这两个算是一类。其实并不是说世界人错说法错，而是你今天依于什么，依于波无因果波无真实的邪见来做所有的事情。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再怎么那个事情是善，都会变成是什么不如正法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你对于因果的正见具不具备？佛还告诉你一句话，宁可破戒都不能破见，戒还可忏，破见的话呢，你自己受害下无间地狱就算了，你还会影响很多人跟着你，相信你的见是对的，可是却倒行逆施因果的法则，跟着也跟你一块入无间地狱去受苦报。无间地狱如果只是一世的苦报，那就算了，会一世比一世更差啊！纵使难得为人，还有花报，还有余报，没有办法报尽，没办法过很有品质的生活。这些在布尔经呢，在很多经典上都有常说。 所以主要啊，韩老把它判为两个，其实墨学认为是一个，就是邪见，就是波无因果，对于缘起正观没有具备正见，你这样子来行六度四摄都是不如正法，都是角色方便。好，那我们就随顺韩老的科判，判为两个嘛，前面他说行思等，后面讲说法。好，这个是这个。好，再来看看第三个，韩老判为第三的舍色生欲，现变化事跟作诸佛事，这三个，这三个是纯粹自利，那纯粹利他的，但是不违背菩萨戒。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自利功德已经具备一定的程度以上，我上次曾经也讲过。好，请看这第三颗，若诸菩萨于诸境律善巧回旋，啊，把善巧回转这四个字要画下来。什么叫做善巧？你在境律上得善巧，是已经能够得到世间清净。什么叫世间清净？在我们修所吧，在我们的声闻地当中，就是你已经证到灭尽定，你已经有灭尽定的功夫，你可以不假思索稍一作意就可以入到灭尽定，以灭尽定当你的心地依止，这样子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净律善巧回转。这样子的行者已超下地，他已经超越下地，下地就是三界，下界下地墨学把它判为叫做三界，三界呢当中的四禅八定他都已经超越了，可是他可以随他的意乐随时作愿到第几地，比如说他乃至于到散心地，一作意又回到灭受想禁定，他一作意又回到什么？又回到三禅，又回到灭禁定。你去读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种三昧叫什么三昧？叫做超越三昧啊！不只是狮子奋训三昧，他超越这些的世间的居案啊，随愿随意乐他都可以一直在灭受想禁定，随时可以往来各地，所以他已经他的禁律的功夫已经超越四禅八定，所以那个下地，请各位旁边就注明包括四禅八定，他的功夫已经超越四禅八定以上，他可以依止于灭受想禁定，随时由意乐往来各诸禅定地当中。所以他说发愿呢更摄受下地的白法，记住哦，还是修白净法，并不只是玩弄他的神通而已齁、哦、所谓彼已能安住禁律，由悲愿力，哎，悲愿力要画下来，主要就是意乐很重要，他依此之故舍诸禁律，随其所乐，这个乐不是他高不高兴，是意乐，所以他的发愿了，意乐就是发愿还生欲界啊，还生欲界，因为灭尽定他是出三界的定哦，啊，这他是出三界的定，那么在修法当中呢，他是由世间道而成就离欲的清净。他随他的意乐以悲愿力呢还生欲界，那当然绝对是为了陪伴众生嘛，教导众生呢，这样的意乐为前提，所以这个功夫是不能小看的嘛，对不对？不是平常人凡夫做得到的。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又诸菩萨以得自在，上次我就已经讲过了，以得自在我们随后就会讲了，那个因果事当中就有讲八种自在，八种自在要到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你才有这种八种自在啊，乃至于到十地才能够完成十种圆满的佛自在，这样子的八地以上的法身大师才能够于十方界种种变化，因为这个时候呢八地菩萨已经断了分断生死，他已经不用受胎，他完全可以用一生生六根具足化现在十方法界啊，顿生顿灭，不受生死的居碍，这样子才能够在十方界种种变化，有没有？他是用变化身，不是用分段身啊，是用变化身生于十方法界，做诸众生种种的义力事。所以其实都有前提，你的自力功夫不到这里，你想做纯粹利他免想，不用想啊，不用想。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又诸摩尼，摩尼当然是指清净向于佛道的行者，自是已办，这四个字要画起来。什么叫自是已办？所有的所知识你已经得到正见了，就表示正道二空的真如，烦恼已断，你的我执断了，你的法执断了，你的烦恼永断，这什么成就无学位吗？所以自是已办旁边就写成就无学，你已经证到声闻的阿罗汉果、辟支佛或者是如来的八地以上， 至少要断掉俱生的我执，才能够自称自是已办。啊，那么这样子的大德呢，依止于如来的实力，加个实哈，是无所谓等，包括十八不共法，啊，包括十八不共法跟事无外变，这是标准的佛如来的种种不共功德，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变，十八不共法。这是经上常常讲的这几个，那么至于法相你们自己去查齁。那么表示说他不但已经断了烦恼，具身的法执已经断了，具足佛如来的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变，十八不共法等等的不共功德。那么所有这一切不共的佛法，遍于十方无量众生，能做无量的大利益事。所以后面这三个表列的利他事都是有功夫的，对不对？你已经达到自利功德到了一个地步，才能够行这个纯利他的法身功德。以上这些表列的事，当知此等名为纯利他。如是所说纯利他行，菩萨于前所说二种，前所说二种就是前面的邪见行思跟坏戒说法。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了缘起的正见，而为他行六度事，都是处于这两类所设。啊，这两类所设的纯利他行，应知道它是违背菩萨律仪的，应断，应当断。那么于此啊表列不相违越的、随顺的，那么都可以叫做啊，都可以叫做啊，虽然它是利他纯利他行，也都应当要多因修学。他说：“于于所说纯利他行，多因修学。”所以他完全用负面表列，扣掉依于邪见。你只要不依邪见，你有功夫不让你的心退堕，不让你的心生烦恼，对不对？一副不可收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有本事纯粹利他，多因修学是无妨的。又除如前所说诸相，其余一切与彼相违，所有利他诸菩萨行，当知皆名利他共智。这样子，虽然你在完成利他的过程当中，你的菩提心一直不断的增上，那么佛力的加持，你的学道因缘也会增上，所以他也说共智，菩萨于此殷勤修学。好，这是一大段哈，总共分成四小科来为我们区别何谓自利利他，二利不相违越。他这边四科主要就要显示，只要你的发心正确，二利是不相违背的，啊，二利的目标是不相违背的。好，底下呢两大科来解释利益跟安乐的关系。首先来看看云何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略说应知有五种相啊，底下就标，第一个无罪相，第二个色受相，第三跟第四各位做个夸弧，后文呢当作一科来说。三此事相，四他事相，因为没有他事也无所谓此事，没有此事也无所谓他事，所以这两个当作一科来解释。第五个即灭相，所以在此应当分作四科，下文是这样的分的。好，第一个来解释无罪相。若诸菩萨所有智能，把智能圈起来哈，若少若多，色受善法，增长善法。而这边所讲的善法，当然是指的五戒、十善、十念住、三七菩提分等等一切顺向涅盘、顺向无上正等菩提的，通通在这个前提底下都归作善法之类。色受者就是你本来没有做开始去做，增长者就已经在做了，你要令增长啊。色受跟增长大概有这样的区分，你自己能够初学善法就可以开始起加行，已经加行的善法你可以令增上，或者你可以教他令他人也若少若多的色受善法增长善法。透过什么功夫呢？透过劝勉、调伏、安置、建立这四个手，这个四个手法啊，让别人呢引进门，让他们愿意发心修学善法。那么学会了，就令他开始有因缘开始做，做了以后呢，就劝勉他，令他增上。所以透过这底下的劝勉、调伏、安置、建立。那么哪些叫善法呢？底下从辟群记当中呢，韩老的引摄，他用摄事品当中引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所谓诸菩萨不信有情，与信把信圈起来，圆满殷勤劝导乃至建立。第二个， 对于犯戒的友情与戒把戒圈起来，圆满殷勤劝导乃至建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于所谓的恶慧友情，对不信因果的那些友情类呢，你能够为他讲甚深缘起的教法，让他与慧把慧圈起来，慧就是般若啦。对于般若的正慧呢，能够起圆满殷勤的劝导乃至建立，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对于一切坚定的友情，宁财宁法的友情，能够为他讲说缘起的道理，令他与舍把舍圈起来，圆满的殷勤劝导乃至建立这样的善根。而这边表列呢，我相信韩老师缺了一个，所以请在天的部位自己补上闻圆满，听闻的闻，这里就是信、戒、闻、舍、慧、菩萨地。我们后面成熟品就会讲到这五种善根，所以在菩萨地讲的五种善根是信、戒、闻、舍、慧。他对峙的就是不信友情、犯戒友情、恶慧友情、坚定友情，乃至于少闻的友情，根本没有听闻正法，那你完全以自己的心意识去分别作业，那这个作业很可能是违背缘起的正见。那么底下呢，就简单的定义一下这四个劝导别人修学善法的因缘事。第一个，劝导站立，名为劝勉。那个站立当然是称叹你这个善法的殊胜，劝导就是跟他讲利益，你如果修学这样的善法有什么利益，这样他才愿意行嘛，对不对？知道这会得什么功德，知道他有什么利益，他就会起而加行。那么如果他违越了这个善法的相应行，那你就呵责自法，当然要看你跟他的关系，这是调伏他的不善业，调伏是调伏对方的不善业。那么如果能够令他出不善，指出他不对的地方，告诉他应当正确怎么做，这个就叫做安置，令出不善，安置善处，陪伴他，带领他，教会他，令他告诉他不善法是有什么样子的过失，那怎么样才做才是对的，令他安置这些善法的作业上，这叫做安置。那么令众善根，众善根的意思就是要串习，让它变成是一种好的习惯，要反复的做，建立起一种恒无间因众加行的一种修学善法的习惯，这个叫做建立。那么这些呢，都是摄受众生的种种方便行。那么在后面讲到一些善业摄受业的那个部分呢，有广泛的说到这个部分。好，这个是属于无罪相。那么什么叫无罪？只要顺向于信戒闻舍慧的会的这五法相应行，都叫做善法啊，都善法，这都是菩萨的善根。好，第二个讲摄受相，这边的摄受跟前面的摄受又不太一样的解释。如果各位读过前三卷的话呢，就是摄受一些资深用具，像啊车乘财宝眷属，就是我们生活上最起码的，不是染污业，就是我们生活就应当会有的这些事儿，都叫做摄受事。这些摄受事你去拥有，你去使用，你去正当的使用，都不算是违越菩萨律仪的。所以包括什么呢？他说若诸菩萨能引，所有若智若他，引的话就是劝勉啦，调伏啦，安置啦，建立呢，都叫做能引。能够用这四种手段劝自己或劝他人安住在底下三种乐当中。第一个，污染染污乐，你因为有一些作业，这作业不是恶法，不是不善，都叫做污染污，这污染污而能够让你的觉受得乐。这个乐佛法并不是那么干干枯枯的，说你心身心不能有乐，有乐没有关系啊，有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不能够是染污乐。第二个，众聚乐，这个众聚者是资聚，你只要能够善用工具，那工具能够让你少一点费力，对不对？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一件事儿，那你因此而得乐，有什么不好？没有关系，这是众聚乐。你的资深用具，包括工具、仪器、一些民生用具等等，只要使用这些仪器、工具、道具，能够让你少花点力气，你的精神能够转过来修学善法，那这些都是 OK 的。 第三个注定乐，能够让你得到专注、心一静、升起片身的清安乐，这些都叫做注定乐。那么这些呢，都叫做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能摄受相。所以今天呢，你还必须是一个生活达人，还不只是一个修学达人，能够把你在生活上能够安住在乐受上面的种种经验跟方法教会而摄受众生，让他觉得诶，佛法不是一个那么难过的事儿，对不对？能够得到一些现前的利益。所以这些乐呢，都可以让你跟众生建立起一个好的法缘，好，未来你所说的事情他也比较愿意去相信啊。所以一个好的导师，他也应当要能够帮助众生在生活上得乐，而不是完全没有乐的啊。我们不与乐做冤仇，而是让他不执着，这是关键啊。好，这是摄受，让我们能够摄受众生的几种方便。第三个，此事他事相，若诸菩萨自利利他，或有此事能为利益，非于他事。这是第一句，各位标一下哈。或有他事能为利益，非于此事。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或有此事及于他事，通通都能够得到利益，俱为利益。这是第三句。第四句，或有此事及于他事，俱非利益，不管是此事或他事，都得不到利益的。那么这样子分下来，都是当时印度人最习惯，印度人要讲什么事非常简单，先分作四句，再去料简，再去检测什么是要的，什么是不要的啊。所以这是四种分法，是印度人当时讲话哈论理最经常一个英明的手段。如是四种自利他与四法受，随其次第如应当知，也就是跟底下那一颗解释四法受，先把利益分作此事他事排列组合有四句，然后把这四句所能够产生的乐受合到底下的四句，然后来对位去做料检。那请看，所以我们先不做解释，合到底下的四个次第，云何名为四种法受呢？四种法就透过哪几种鬼犯加行而能够升起乐受，那个受主要是乐受，哪些能够得到乐受，我们要去辨别一下。第一句，或有法受，或有一类的法受现在受乐，而这个现在就是前面那句的所谓的此事啊，把现在旁边加上两个字，此事就是现在这一生啊，不是来生才会受乐，是现在就可以当下现法受乐。与当来世，当来世括弧旁边就写他事，有些作业啊，你现在可以得到乐受，可是来生呢就会受到苦的果报，苦的一生。这是第一句啊，这是第一句，请画个斜线，旁边就标了，这个法就叫做此事利益而于非于他事，就是前面配第一句啊，第一句配这边的第一个法受，这样会配吗？就是配前面的，或有此事能为利益，非于他事，有没有？就配到这一句。他只能够在得宪法的乐受，可是到来世却感应什么？感遭苦的一手，那这当然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就要打个叉叉了啊。或有一种法是令你现在受苦，可是怎么样？与当来世受乐的一手，这当然是我们可以教给众生的。不过你要让众生愿意接受，因为现前他愿意这样的苦，比如说修行很苦啊，修学止观很苦啊，对不对？持戒很苦啊，八关斋戒要非时时，这个不熟悉的人也很苦啊。你要告诉他的功德利益在什么地方，令他当来世能够得到乐的益手。那只要他愿意相信这样的功德，他也愿意去这样子受眼前的苦，那这是可以菩萨行应当要摄受的。好，这是第二句，他是利益，可是今世没有得到利益。那最殊胜的应当属于第三种了，或有法受现在受乐，于当来世也受什么乐的一手，乐的一手。那这样这一类的众生当然是有相应的善根了、啊。这是我们前面的第三句，此事他是俱为利益，有没有？前面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只要你有方法令他能够相信信受，而他愿意起加行，那么现在受乐，当来世也能够感召什么乐的一手。那第四句 绝对不相应的。或有法受，现在受苦，于当来世也会受苦的意思，这一定是不要的。所以讲这四句并不是四句全部都要的啊、哦。所以他说此四个法受广遍，如今应知。显然当时弥勒菩萨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是对一部经去做解释的。所以当时的藏地现在都还把瑜伽师地论叫做十七地经，表示他不只是弥勒菩萨所开示的瑜伽行的法门，这些法门都有经证的，当时只是可能很多的经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所以从这段文就可以知道，这段文可能是弥勒菩萨在解释某一品经里面的教法。他说如今应知，是名为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的此他事相啊，此他事相。好，这是一大类。那么接着第四颗，也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五个乐，叫做极灭乐啊，极灭相。极灭相为何呢？若诸菩萨所有涅槃即得涅槃，一切的四顿点出世间的涅槃分法。为什么有世间的涅槃分法跟出世间的涅槃分法啊？为什么？请在世间的涅槃分法那个四圈起来，旁边就写就是禅定嘛。你只要有禅定乐，禅定虽然不等于涅槃，可是禅定乐如果你能够达到灭受想尽定，那么它的乐受跟涅槃等分啊，跟涅槃等分的，所以它也可以属于涅槃分法。但是毕竟你要得四圣利仙观正道出果，出果根本自发起的时候呢，那个是涅槃自现前，你得到的法乐才是真正叫做涅槃分法。因为不骗，不是就近的，只是得到涅槃的一分，因为一直要到阿罗汉位嘛，才算是全分的涅槃。好，所以这个呢就叫做世间跟出世间的涅槃分法。那么出世间涅槃分法就是正道出果，世间的涅槃分法就是你纯粹修世间禅定达到灭受想尽定，这两条道路都可以让你尝到涅槃一分的法位。那么如果你把这样的方法教给众生，是名为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的极灭略相啊，极灭略相。当然详细当然你要去学声闻地，你才有办法去教别人透过世数世间二道而得到涅槃分法，对不对？好，所以你要学到这些事情，你能够愿意分享而教会给他人，而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用这五种方法，用无罪相，用色受相，用此事他事相，用极灭相，用这五个方法去摄受众生，令众生此事他事得利乐得利益啊，受安乐，这些事情都是摄受众生的方便。当知此相妄于一切无上最胜，只是谁？只是第五个极灭相。极灭相比起前面的四种相最为殊胜，最为殊胜。所以在此论主料简什么涅槃分法的相应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菩萨行，以什么布施最胜呢？把所有涅槃分法的教学的方法，自己自受用的道次第分享给他人，令他人也得到利益。你自己当然也要努力学了，把你自己学而受用的方法教会给他人，这个是最上最胜啊，最上最胜的摄受法。好，到此为止讲完了利益事，底下呢来为我们讲安乐种类。那么云何名为菩萨安乐种类的自利利他行呢？略说应知五种乐，前面有五种相，这边有五种乐。哪五种呢？何等五乐？一者因乐，二者受乐，三者苦对之乐，四者受断乐，五者无恼害乐。这五种，首先呢先标，然后再解释。第一个解释因乐。什么叫做因乐？因乐者就是为，就是所谓恶乐品诸根境界。这个恶者韩老说啊，是属于人天恶趣，人天恶趣，这是他老人家的意见哈。不过我的意见还是底下诸根跟境界恶者，只要你用哪一种根去对哪一种境， 能够升起乐受，所有这些都叫做二乐品。墨学的判读是这样子，不过他这边 只写人天二趣的一些诸根根境界的乐意熟，名为二乐品。韩老在后面是这样解释的。好，若此为因，顺乐受处。好，以所有这一些乐品的意熟为因呢，你去告诉他怎么样子起三业的造作，能够随顺，随顺就是利益，有利于你能够得到乐的感受。啊，这样子的乐感受以什么为缘？以处为缘。所以这有点打中句，你就是怎么样去作意，你要升起一个怎么样的认识，你要怎么去想，对不对？你的根对境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想，才会容易发起什么乐受？把这一种思维的善巧交给别人，这个叫做因乐，懂吗？如果你只是让别人吃好吃的，让别人听好听的，你自己抉择了，可是你他只要离开你，他只要没有你替他抉择，他得不到因乐。所以什么叫因乐？因乐就是把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择境界，而这个境界的选择，他又告诉他，对着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作意，你应该怎么去想，你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境界，于是你心中才会悠悠然的升起乐受。把这种得乐的因地的智慧经验传授以及告诉给他人，令他人也从你身上得到这样的智慧，而不是只是得到你主角过后的东西，对不对？什么事情就红边克里甲崩的喝啊，你帮我选择的都 OK， 这样他毕竟不能够得到因乐。因乐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处处，就是怎么去看待根对境的感受，你怎么样对他思维，怎么样对他作意，你这样子就容易顺，就是容易升起你乐的感受。把这样子的处，把这样子的作意，把这样的认知的方法交给他人，只要你能够这样子安住，你就怎么样，若诸所有现法当来可爱乐果，你未来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果受。如是一切总色为一，名为因乐，除此更无若过若证，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后面这句话就是这个，你要教会别人得到因乐，那么无非把这三种因缘事告诉给人家，不只是为怕别人做劳役，只给别人好的东西，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别人不见得好，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这个美感啊，怎么样去检责，怎么样去调节，怎么样去作意，怎么样去思维，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能够安住其心，这样子的一些思维的善巧都教会给别人，令别人得可爱乐果，要依于别人的因缘做这样的抉择。除此之外，莫过于此道，能够令他得到因乐的智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受乐。所谓什么叫受乐呢？就是所谓受乐者，为待苦习，由前所说因乐所摄三种因缘故，有能摄意身心受生，名为受乐。这段文这边讲到三个因缘，韩老就认为这三个因缘就是前面所讲的诸因境界啊，诸根境界，有没有？这就是二乐因啊，以及顺乐受处，怎么样对境起怎么样子的作意认知，你会顺生乐受，以及毕竟得到可爱的果业，可爱的果业，这叫做三种因缘。那么这样子的色受事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待对方可能在一个很逼恼的烦恼苦当中，那你要陪伴他离开那个苦，再让他慢慢的随顺升起这三种因缘，而能够摄意身心升起乐受，这个叫做受乐。所以这个受乐关待于前面的因乐呢，算是还是果，对不对？你用前面三个因缘让他能够接受因乐的作意，慢慢等到他苦慢慢平息下来，转薄了，他的三个因缘的熟了，成熟具足了，他可以真正在身心上感受到乐色为止，这个叫做受乐。所以受乐跟因乐算是一个因跟果的啊。前面因乐是因地的智慧，后面让他自己亲自尝到这个三个因缘成熟具足以后所得到的身心受生，他真的感受到，这样是觉得比较好的。 你亲自带他去感受三个一年具足之后的那个乐受，他就会在此觉得说不要再过以前那种生活，对不对？这样的生活是比较好的，这叫做让他自己亲自得到受乐的因缘，他就会相信要改变他的身心作息的方式。那么略说此乐复有两种，把受乐再分作两种，一个叫做有漏乐，第二者叫做无漏乐。那么什么叫无漏乐呢？就是所谓学乐跟无学乐。所以虽然他们这边讲学无学乐，就是四沙门果的乐。你要告诉他，做一个四沙门果的学道人啊，那究竟得到的那个无漏智慧的乐